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巴拿巴，唯有巴拿巴一个人就去接待保罗。三年前，这个保罗是打死斯提凡的主要角色，众人脱了衣服放在保罗脚前，保罗是一个做见证打死斯提凡的一个人。保罗打死斯提凡，大家不肯饶恕他，但是巴拿巴就宽大的心肠饶恕了保罗，接纳保罗到他家里，然后带他去见使徒们在使徒行传写的去见使徒原文是多数的，见使徒们，见了多少位我们不知道至少两位，见到彼得，见到雅各，教会最重要的领袖，跟保罗有很好的交通那不但这样子巴拿巴就了解保罗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在加玛列门下又是第一名毕业那么这么好的背景，很希望保罗将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不过因为犹太人要杀保罗，保罗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就逃，从耶路撒冷逃到老家大树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告一个简单段落保罗到了大树大概有8年到10年是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人8年到10年留在大树，以后神奇妙的安排之下，安提阿教会兴起来巴拿巴被教会派到安提阿，造就安提阿圣徒那么安提阿教会，等一下我说明是相当有基础的教会那一边的人很懂得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是斯提凡的朋友们，斯提凡的朋友们逃到外邦，就逃到安提阿，然后就建立教会。斯提凡是非常懂得圣经的人，他的讲到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没有启示录那个时候，不然会讲到启示录他很会讲到。那斯提凡的众朋友都是熟悉圣经的人，巴拿巴去那一边讲到发现水准很高，要有更比他更好的传道的人来传，想来想去他就去找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请问去找谁？找保罗把保罗找出来，然后保罗就被带到安提阿，就跟他一起侍奉。这样子差不多过了8年到10年这里我顺便劝劝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月我们的主题讲服侍都要服侍每位都要服侍服侍主不要一下就出名那个不好，而且呢圣经也不是这个原则开始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慢慢做，做一些小事如果你小事上好好忠心，神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你请问保罗多少年默默无名做一个小传道？请告诉我多少年？8到10年所以如果你们想参与服事，心里准备一下多少年没有名记住8到10年没有名人根本不认识你是谁你根本在教会里不被看重，那样子是神慢慢使用的一个过程。当然是不是一定8年我不知道有的人短一点那有的人长一点，要默默无名肯投入施工。那么保罗慢慢就出现了，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重要角色里面。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巴拿巴。感谢主，巴拿巴他带领保罗起来。开始的时候啊，你去读《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在一起同工，都是保罗和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啊。那巴拿巴总是带头的一位领袖，巴拿巴和保罗，保罗是跟着巴拿巴。如果你读圣经，继续往下读，当他们出去工作一段日子以后，保罗的恩赐显出来，保罗被神大大使用。以后圣经记载名字的时候，请问是什么次序？大家说，保罗和巴拿巴，真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就感觉到真是巴拿巴很有谦和的心。他明明知道保罗的恩赐很大，明明知道他的训练很好，明明知道把他找来同工，将来不是巴拿巴和保罗，会变成保罗和巴拿巴。然而他就是有这样的广大的心胸，来成全别人的侍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胸，这实在是一个神要把宝贝多多赏赐给我们的一个前提啊。巴拿巴是好人，神的美善就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自己充满他，他就大有信心，许多人归服主，神的能力就充满他，他就能够做了美好的事工。那么讲完保罗，我现在不得不回来讲马可的事情。也许各位心中就已经有个问号了，巴拿巴谦卑，巴拿巴宽广，怎么跟保罗争吵起来呢？后来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甚至于分道什么扬镳，各走各的路。保罗带着希拉，巴拿巴带着马可，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了。你说这个岂不是出了问题吗？圣经把这一段记下来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好好思考之后啊，我们就感觉到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那么保罗巴拿巴起了争吵，为了马可，现在很多人在推测这到底谁的错啊。那么是不是保罗太过分的狭窄太过分的严格不肯容忍保罗或者马可如果说有犯什么错的话那么是不是巴拿巴太糊涂迷迷糊糊的随随便便的那么当然一般推论推来推去啊，都不大愿意讲保罗不对或者巴拿巴不对那这两个说哪一个不对呢好像都不对所以呢就摇一摆那两个都不对都没有不对的话谁不对了马可不对大家骂马可哦，这个马可这个真是岂有此理马可这年轻人爱世界这个马可蒙召不清这个马可不肯受苦好这个马可就给骂骂骂骂得很惨马可被骂连这个一般有名的传道人都骂他我没有机会听过宋尚杰讲道但是有人告诉我宋尚杰就讲马可这个马可回去了不传道为什么他就讲一个理由出来那宋尚杰这个讲话这个他那个福建那个莆田的口音太重了所以他出来传道都有翻译的早期早期翻译他这个就讲那翻译都给他翻那讲到重要为什么的时候这个宋尚杰突然讲英文了这个英文讲出来了这个翻译的不懂英文那马可说宋尚杰说他一定是homesick 想家了这个马可年轻 homesick 想家这个翻译的就不懂什么叫 homesick 他就想说马可因为好色的缘故就回家了被宋杰骂一顿那我相信这个马可绝对不是好色回家去的那么大家骂来骂去不骂保罗不骂这个巴拿巴就骂马可 那现在哈，许多研究新约的人认为说啊，骂马可可能也有点冤枉马可了啊，这个小孩子都挨骂哈，好像是但是冤枉他了，为什么冤枉他啊？就找到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可能是很好的一个证据，请大家来看新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从第十节一同念到十一节，十节十一就念两节就好了啊，大家同声念，请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好，这里提到三个人，一个是亚里达古，一个是马可，一个是耶稣又称尤士都。保罗说这三个人那个时候跟保罗同在，这是大约公元61年，保罗正在罗马做监牢，他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写了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大概是公元61年写以哥罗西书。那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与保罗同在，让保罗得安慰，马可在其中。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三个人都奉什么礼啊？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保罗到处反对守律法、守安息日、守割礼，所以那一些奉割礼的即使是基督徒都不跟保罗同工。那奉割礼的只有三个人，里面包括马可，请记住这是公元61年。那么什么时候是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争论而分开呢？那就是公元49年，已经隔了将近12年，马可仍然是奉割礼的。马可他有他的文化背景，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严格守律法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照做安息日、照做犹太规条、照做饮食洁净的规则、照做割礼的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侍奉神。我就猜想为什么马可离开保罗不跟他同工了，因为当保罗、巴拿巴、马可一同在外邦传道，特别居比路以后要到土耳其，保罗是到处告诉人不要守割礼了，不要守安息日了，可以吃任何的食物啊，只要感谢领受，这样的一种保罗以外邦人为主的做法，我相信马可很难接受。他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教背景文化之下深深受影响的一个年轻人，他不是蒙召不清，不是侍奉主的意志不坚，不是不肯受苦，乃是在这信仰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上面跟保罗没有办法合作，所以就离开了。那么圣经都没有讲这些细节啊，我们从里面去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巴拿巴是年纪长，他是在居比路，所以巴拿巴跟外邦的接触比较广比较大，那巴拿巴本身又是利未人，又是有很浓厚的犹太背景，他可以帮助马可慢慢的来适应到外邦如何去接触外邦人，然后怎么传福音。那保罗比较心切的要向外邦人 马上就把所有犹太的做法都不要。那么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再绑手绑脚，免得这个年轻的马可老对外邦风俗不能适应，保罗就不带他去。这是为了工作上面的顺利和发展，保罗带着希拉就去了他们的地方，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继续的向前。我们知道马可以后真的被神重用，过不了几年，保罗就发现马可这年轻人真是很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就请马可继续跟他同工。当保罗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马可就在他旁边，然后保罗写信说，如果马可来了，你们要接待他。以后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做监牢，快要寻道之前，写信给提摩太，特别请提摩太把马可带来，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当保罗以后离开罗马啊，回到耶路撒冷，很可能马可就跟彼得在罗马同工，而且彼得称他为做他的真儿子，彼得就透过马可的笔把他的福音记载下来，成为马可福音书。以后神引导马可到埃及亚历山大做了重要的福音工作，亚历山大教会建立，埃及教会的复兴，马可也参与在里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埃及开罗，有一个所谓科普替教会博物馆啊 ，Coptic， 就是当时基督教在埃及的名称，科普替教会博物馆里面就有相当多马可的资料，他们都尊马可是到埃及亚历山大开荒的使徒，神大大使用他。保罗是严格造就了马可，巴拿巴是宽广接纳了马可。所以请问是巴拿巴错了还是保罗错了？请回答。都没错，那请问谁错了？谁也没错，这是神智慧奇妙的安排。那么虽然马可因为年轻，因为文化中的限制，在保罗的传道路程中间曾经起这么一个小小的波动，但是留在圣经里面，成为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要让外邦福音工作有任何的阻挠，在他这个宣道队的里面，他就没有接纳马可。不过巴拿巴带着马可教导他，帮助他，以后马可也很能在外邦中侍奉，所以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写给在罗马以及普世的外邦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了解巴拿巴真有一个好的心胸，真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就能够继续不断的扶持，让一些软弱的人复兴起来。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那第三，最后啊，我讲短一点，第三，对圣工的心。这一个月我们希望再提醒众弟兄姊妹服侍主。巴拿巴他就是渐渐服侍主就被主重用，他本来会的不太多，他奉献可能做一点私下的协谈，帮助一些人，所以他很会劝勉人，很会安慰人。那么使徒们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巴拿巴，巴在希伯来文就是儿子的意思，拿巴是一种劝勉教导安慰，所以他是劝勉安慰教导之子， 他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不过他开始是做一些比较私下个别安慰人，但是他慢慢的继续忠心的服侍，学习谦卑努力，不在乎名分。我们发现第六章教会选七个执事出来，那个时候没有叫执事这个名称，七个服侍同工类似执事。我觉得哎呀很可惜啊，巴拿巴没有选上，就选上斯提凡，选上菲利，还选上另外一些名字我们都记不住的哈。如果巴拿巴选上多好呢？没有，他都奉献了，那也没有选上。选上没选上不要紧，服侍主是造就，他继续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教会忠心的服侍，参与与众使徒们的配搭，以后使徒们就发现他真的有神的托付。所以听到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就同心合意差派巴拿巴，派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造就教会，去帮助教会，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同工们参与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学习。他以后不但能够造就教会，以后就成为布道队的队长，就被差派跟保罗、跟马可，还有跟其他同工，就举行了最开始的游行布道。神就继续不断用他，不断的用他。当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给他更大的托付。我相信各位知道穆迪的故事，穆迪说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一定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能够好好把今天小小的事工、小小的责任、小小的托付尽心做好，神就把大的给你。所以圣经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这是真实的。他自己做见证，他没有受很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家里贫穷，他后来没有念学校，之后就帮人家擦皮鞋来维生，慢慢擦皮鞋之后，以后做一些小生意，以后就继续的做他的生意。那么他没有好的教育，从小讲话又口疾，那么好像不是能够被神这么大使用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听到福音悔改信主，满心火热，就要为主传福音，要帮助让人信主，到处跟人讲福音。他甚至也希望在教会里有讲道的机会，他就跑去找长老们，说礼拜天能不能排我上来讲道。长老们说哎，慢慢吧，还不急啊，等等吧哈。当然这是正确的啦，你刚信主怎么跑上来乱讲一通怎么行呢哈。所以说你要讲好这样子吧，你到 basement 去啊，我们下面有主日学，你先去儿童主日学好好去那边讲啊，讲讲讲以后再上来讲。他说好，我下去了。下去之后下面很多老师都已经排好的，那他没得讲，那干什么呢？老师们说这样子吧，这些孩子们太调皮了，跑来跑去，你帮我们管秩序啊，那个爬起来把它按下去，那个把它按下去啊。他就说好，他就在后面按来按去，按来按去啊，按了半天都没有机会讲。他说不行了，里面有火在烧。他以后一看，哦，外面公园里面很多小孩不来教会，在公园里面玩，他就拿了诗歌跑到公园去了，在那边教他们唱歌，在公园里面就布道。哇，哦，小孩子看这个人讲话结结巴巴结结巴巴，好像好玩好玩，都来听啊。那小孩子越听越多，哦，下礼拜再来，以后外面的人比里面的多哈。那里面的老师说，哎，你们把他带进来吧，我们带进来给你讲啊。他说好好，我想讲，你们不给我讲，我去外面讲，以后带进来。他就每个礼拜天好好准备，好好教主日学，结果变成很有名的儿童布道家了哈，在那边讲。哎，过一段子他跟长老们说了，现在可以上来讲了吧哈。好，派你上来讲哈。他上去讲了，哇，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准备完讲完下来啊，想不到后面有几个穿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就像我这样打领带的啊，跑来了，说穆迪啊，你侍奉主啊，你不讲道比讲道更好啊。他听到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你这些修辞啊太不美了， 你的文法也不正确啊，这个主词、动词、形容词、名词不能乱摆的哈。那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嘛，他说所以啊，你要侍奉主啊，不讲道比讲道更好。穆迪听完之后当然很难过了，就跟他们说啊，我修辞不好，我的文法不对啊，但是我的心有火在燃烧啊，我不侍奉我不讲，我里面禁不住的热火让我要侍奉要传讲啊。那么以后他说好吧，这个不方便讲，他说我到别地方去讲，他到处去有机会就讲，到处有机会就讲，结果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就领导他，他越讲就越多人蒙神感动悔改归主，以后不但在芝加哥有名，在伊利诺有名，在美国各处被请，以后到欧洲成为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忠心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愿神赐福若哥众圣徒参与各样的服事，从小事开始，真正的心，我们为神来完全奉献的心，我们对人宽大恩慈的心，对神的工作有一个积极有一个忠诚的心。如果你这样子向前走，主与你同在，主要使用我们，我们与主同行，荣神一人。我们低头祷告，对神的工作更加的积极忠诚，愿神赐福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历史上兴起一些人物，能做我们的榜样来学习，但愿这样的恩惠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在若歌属你的教会，临到众圣徒，在这里就更多彰显出主耶稣的荣耀，更多传扬主的圣名，能够领许多人来归向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